黄天霸认下师兄金大力，此后啊多了一条左膀右臂，这叫什么呢？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多么好的红花需有绿叶陪衬，孤家寡人行不通啊。这金大力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到了后文书，到了北京，金大力跟神烈王还摔过跤，那红的都发紫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黄天霸这阵是兵强马壮，谈话之中金大力向他提供线索，就谈到对苏山铁瓦罐。其实他们不知道梁子成跑到这儿来了，只是猜测，到那碰碰运气，有自然更好，没有咱再另想办法。怎么叫不巧不成书？大队人马赶奔对松山铁瓦罐的山下，正好遇上小脑瓜赵壁和黑世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黄天霸一见赵壁是又惊又喜呀，别看离开才几天的时间，就好像一年多那么长。赵大哥您怎么样？
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
这赵壁可见着亲人了，嘚不嘚嘚不嘚，把遭遇向黄天霸和众人详细的介绍了一遍。众人一听啊，脸都变了色了。那好几个大活人在人手里攥着呢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，势在燃眉，能不着急吗？黄天霸眼眉就立起来，赵大哥，咱马不停蹄，得赶奔对松山铁瓦罐，救人是主要的，要不就回去没法向大人交代，一点都不假。时间耽搁长了，盗宝贼梁大成再跑了，再想找可就难了。
对对对对，
那么大家看看，咱就先别休息了，也别吃饭了，干脆齐下火龙关，把这事儿解决了，然后大家再祝贺。老兄弟，头，你放心吧，咱自家人没得说，你怎么派，我们怎么跟着。金大力也说，吃饭算什么呢？我说兄弟，你就分兵派将吧。我对这情况不熟，还是问赵大哥吧。赵大哥，我先向你介绍介绍，以后咱们处事方便。这是我师兄，叫金大力。这是我新收的纪明的徒弟，叫爬山虎李奇。李奇啊，往后叫赵师伯。李奇趴地上就磕头，师伯在上，我给师伯磕头。
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没法比呀、啊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。我这伤兵损将，你这兵强马壮，哎呀，惭愧呀，惭愧。我说兄弟，你有什么说的？
赵大哥，我刚来，我对这情况不清楚，干脆你替我分兵派将吧。
怎么好意思啊，败军之将，得不得得不得，谁能服啊。
哎呀，赵大哥你太客气了，你看着办吧。
我说两句，好嘞，我就厚着脸皮先说几句。各位啊，欢迎大家的到来，现在由我把对松山铁瓦罐的情况跟大家通报一下，请大家上眼。我身后这家大山就叫对松山，其实不高啊，树木比较多，离咱们说话这地儿五里地，在山的半截腰有座庙宇，就叫铁瓦罐。铁瓦罐有个当家的负责人呢，此人呢他姓孙，叫孙道良，是个出家的老道，万不是人揍，不是东西的一个江湖臭贼呀、啊。他有一个远方的侄儿，就是咱们要捉拿的盗宝贼梁大成，就落到这庙宇之中了。半截腰他们还来了个帮手，这帮手可厉害的了不得，叫什么叫千里必行仙，赛这个申公豹孙道良。 这孙道良要说怎么坏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这个人狂妄自大，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善打暗器，扔出一种球来，闻声就趴下。怪侠欧阳德、南蛮大侠张玉倒霉都倒这上了，双双被祸遭擒。余者的我们还有几个人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啊，现在生死未卜啊。我各位，咱要去，从人头上来讲，咱绝对占上风，比他人多得多。但是单凭武艺上来说，要能胜得了这孙道良的，我众位别挑啊，恐怕还没有，包括我老兄弟黄天霸在内。因此咱们今儿晚这场决斗就得以多为胜。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呢？见面下家伙。但是最关键的一样，咱以救人为主，别光顾打了，人家一下手把咱人给伤了，咱白费劲了。因此现在咱们分兵两路，一路去会斗孙道良、梁道成、梁大成，一路去救人。我老兄弟，你看看谁去打的，谁去救人的。黄天霸说，自然打的事我是头一个了。张景龙也说，我去那打的，暴打前敌交给我了。好嘞，我说各位都挺勇敢，现在首要的任务大伙委屈一点，兜里带着什么零碎没有，先把这鼻子眼给堵上。但是那南蛮侠也堵上鼻子眼了，也不解决问题，看来那东西走五官通七窍。总之那堵上点比不堵能强点，千万防着他的暗器啊，千万注意。我说玉堂大哥，您这两下子本来就不怎么地，一伸手肯定得趴下，这样吧，您领着一伙人专去救人。苏玉堂脸一红，赵壁你他妈可够损的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一伸手就得趴下？行啊，你说的也是实情，我带着一伙人救人。哎，好嘞，咱们说的是实话，我去那个叫阵的。这孙大良把我恨透了，我还去那个叫阵的把他引出来，然后按计划行事。啪啪啪啪啪，分兵派了将，好几十人呢，趁着黑夜再上对松山五里地，大伙一塌腰到了。等离这不远了，赵壁一手示意告诉大家别说话，另外脚步放轻，在黑幕的掩护下悄悄地围了铁瓦罐。赵壁一看行了，中辈，我可讨爹骂阵去了啊，师姐呀、啊，咱爷俩走，咱爷俩吧，蹭蹭，两个人飞身跳上大墙。前院没有灯光，到了二道院一看是灯光明亮。哎，就见那孙道良和梁道成摆了一张八仙桌，就在这院里头点着戳灯立灯，照如白昼一般。小老道在旁边服侍着，正在吃夜宵，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。那个梁大成在旁边打着横头，嘟嘟囔囔说些什么不清楚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赵壁黑志杰从墙上跳下来了。赵壁这回心里就有底了，把小片刀一晃，脑袋瓜一扑了，鸭子呆。黑世杰也喊，哎，呆你个呆。这一嗓子不要紧，把院里人全惊动了。梁德成苍狼把刀就拽出来，做好了准备。这老道梁道成也吓得不行，把大宝剑拽出来，也拉好了架势。唯独这老孙头孙道良坐那没动，手里端着酒杯，手捻虚然，抬头看了看。我赵壁又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这回又把谁搬来了？嘿嘿，这你不用犯愁，我要想搬谁谁就来。我告诉你老孙头，
劫难难逃啊，我给你算了一卦，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，你熬不过去了。我搬来了很多人要制服于你，你服不？是吗？还有制服我的吗？那就请下来吧。到底是哪位？赵壁用手一领，老兄弟，请露面。赵壁黑着街往旁边一闪，再看黄天霸率领众人，纷纷飘落尘埃，燕翅排开，正中央突出黄天霸。黄天霸把龙头宝刀一压，高声喊喝：“黄天霸在此！”梁德成一看赵壁没白活，是真的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？梁德成这心可没底儿了，很自然的往怀里摸了一把，因为他怀里揣着五颗宝珠呢。这小子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，脖子有点冒凉气，脑瓜在不断的转动。他一看他叔叔在旁边呢，他压低声音跟梁道成说：“叔叔，够呛啊，应当做好准备。”“
我明白。”
两个人咬了耳朵了。唯独这孙道良一看黄天霸来了，无动于衷，眯缝着眼睛打量了多时，又往黄天霸身后看了看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哎呦，来这么多呀啊！我说赵壁呀，不是跟我变戏法，你这大队人马早就来了，扎在对松山下，你回去搬一帮人，回去搬一帮人，不就怎么这么痛快就回来了？那你就管不着了，老孙头啊，何去何从？今儿就看你自己了。哎，一条路是死的，一条路是生的，你究竟怎么选择，跟我老兄弟做个交代。这个黄天霸不是鲁莽的人，不是说脑袋一热嗷一嗓子这就动手。黄天霸现在学得很老练，颇有他爹之风。黄天霸单手提刀，冲着孙道良一抱拳：“前辈，恕我冒昧，您就是千里必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吗？孙老前辈吗？”耶，孙道良一听心里头挺舒服，称我一声老前辈，哎，挺美。不错，正是老朽。我说黄天霸呀，现在在年轻人当中你是独占鳌头啊，我好有一比，你是高山点灯明头亮啊，你在衙门里红的发紫，石不全对你极其信任，名声在外。你看咱俩人没见过面，你的名我早就听说过，今日在此相遇，正所谓是三生有幸。黄天霸，你的来意我很清楚，大概赵壁也向你详细介绍了，你们的人都在我掌握之中，你们所说的那个盗宝贼看见没，就站在我的身后，你们要得的那宝珠就在他怀里，但是有我老孙头在这横着，你们什么也达不到目的。黄天霸呀，看来今天晚上这差价就得武力解决，你们要能把我给制服了，我伏伏在地了，那行，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只要有我孙道良三寸气在，你们就休想得逞，你信不信？黄天霸点点头，我信。但是老人家，比方说一旦你败在我们的手下呢，我们是不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？他当然了，
连我这条老命都属于你的了。
好，黄天霸今天晚上就要领教领教。
哎呀，行啊，
英雄出少年，就冲你这胆量，冲你这口气，我服了。来来来，咱两个人比划比划。孙道良说着把酒杯放下，站起身来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倒背着双手，迈着方步来到黄天霸近前。
来吧，你说是比兵刃呢，是比拳脚？
黄天霸心眼也不少，我说老前辈啊，咱这么办啊，咱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咱比的是武艺，比的可不是暗器。我听我赵大哥说，你善打一种暗器叫什么球，怪侠欧阳德、南蛮侠张玉都倒霉倒到这暗器上。实不相瞒，我黄天霸也善打暗器，我带着几只金镖呢，是不是呢？咱们呢应该比真正的武艺，不动用暗器，这才叫光明磊落正人君子，要用暗器迎人不太光彩，您说是不是？如果我黄天霸想要伤你，我早就动手了，不信请过目。黄天霸说到这儿，也不怎么那么快就瞪出一只金镖，一扬手高往空中打的。因这院里埋着几根杆子，挂着天灯，天灯就是高高在上面，高灯下亮，挂着六盏灯。黄天霸一扬手，奔右手这盏灯来，打了个正着，啪啪啪，打了个稀碎，灯笼落地了。天霸伸手把镖捡起来，又带到怀里，您看见没？我不说百发百中，打灯笼不成问题，何况打人？但我不想动用我的镖，我想跟老前辈动真格的武艺，不知道你敢不敢硬干？
呀呵，
好样的，
好好好好好！
哎呀，真有两下子。今天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。我就跟你比比真正的武艺，看你能把我如之何，今儿个不识暗器了。赵壁在旁边一挑大指，心说话，我老兄弟长能耐了，这就叫能耐。跟头二年截然不同，头二年黄天霸是说打就唠，一拍桌子一瞪眼睛，现在能讲道理了，而且能使智慧，这就是智慧。听我一介绍，五毒文黄球太厉害，先把他给咬住。他只要不使这种暗器，我老兄弟的真本事不在他之下呀。行，我服气了。赵地众人都替黄天霸高兴。单说黄天霸一晃掌中龙头宝刀，跟孙德良两个人就斗在一处。咱说过，孙道良掌中手使一口背手剑，也是宝家伙，剑苗子也长，也是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两口宝刃，一刀一剑就搅在一处。今天黄天霸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抖了出来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英雄出少年，年轻啊。你看咱们说书一讲就七八十岁的老头，嘿，这能耐大透了，现实生活上了一定的年纪，怎么比得了年轻人？得有特殊的功力才行。那黄天霸跟下山的猛虎相似，而且抓贼夺国宝的心更急切，因此一伸手，稳中带快，快中带稳，刀锋闪闪，身随刀转，刀随人转，舞动的跟刀山相似。孙道良一边打着，一边偷眼观瞧，暗挑大拇指罢了。黄天霸难怪有名啊，今日一见名副其实啊， 凭他这个小小的年纪有这么高的功力，难能可贵，我真挺服气。行，有两下子，今儿个也就是我，要换个旁人想要敌住还真就挺难。看这意思，想把黄天霸给击退也不那么容易。老头子这心呢就有点发慌，两个人斗到50回合未分输赢。赵壁偷眼看了看闹海教孙玉堂，那意思你还在这戳着干嘛呀，分兵两路快去救人家。对呀，方才啊把孙玉堂看的都入了迷了，孙玉堂打算利用这机会也学几招，另外也替黄天霸担心，就好像他不看着黄天霸非败不可。经赵壁这一提醒，孙玉堂明白了，冲着张景龙一招手，他们8个人偷偷的转到后边去了。干嘛？救人吗？书中代言，被抓的这几个人，其中有小一朵没钱亮、三手将祝清明、张翔、马二爷马文亮，另外还有怪侠欧阳德、南蛮侠张玉。一个人被捆在一个庄子上的，虽然说一日三餐吃喝不愁，但捆着这滋味受不了。有6个小老道在这看着，现在外边打得正激烈，看守人的小老道心神也不宁。正在这时候，咵啦一声门开了，张景龙像虎一样就扑到屋里了。还没等这小老道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啊啊！一眨眼的功夫，6具尸体横躺竖卧，紧接着把6个人全给放了。哎，这6个人跟做噩梦相似啊！活动活动胳膊。玉堂哥，你们来了，来了，都来了。外边打的正在激烈，一会儿再说，赶紧随我们走。大家一下腰，自己的东西都在墙角那摆着呢，人家没动，自己找自己的家伙事，自己拿自己的东西，一直跟到院里头。哎呦，又赶到2道院，有的小老道就看见了，喊了一嗓子，坏了，被抓的人都叫他们救了，都他娘的跑了，引起一阵的骚乱。单说孙德良全神贯注正斗黄天霸，冷不丁听这一嗓子，被抓的人都获救了，他这心就一翻个，很自然的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，坏了。有这么一句话，一心不可二用，你不能分神呢，因为你面对的是劲敌啊。就这一秒钟的时间，他偷眼这一看，慢了半拍，黄天霸上头一晃是一刀，底下飞起了又一脚，这一脚嘡一声正踹到孙道良小肚子上，孙道良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。